真正亲证法界就是你这一点心体幻现出来的。我们现在一直在能所，一直在相待里面，即使您在修禅定做到一念不生，但是你还是有一念不生寂静的感觉，那还是二，还是相待而已，不能圆融这整个就是你一念心。就像我们常常在说明啊，我们现在看这个教室啊，这整个就是你的见性所显出来，所以你应该可以体会到这个教室，你现在看这个景象，真的它就是你这一念心的影像，包括字，包括它，包括这个天花板、屋顶、墙壁、桌子、椅子，啊，这整个就是这一念心。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我法二识，不能亲证，但是我们借着长期的熏习，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知道没有错，这是我的啊见性、闻性啊这个六根的根性显出来的幻影，它这个影子，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界限的。但是中门里面，它就即将。专一专一专一到了身心世界融成一点，比如像参话头融成那个移情，它跟移情还是个相对的，最后这个移情突然那就绝代的真心现前了，因为它把身心世界融在移情，移情脱了，那心里面就无所依止了，就实际理地不着一层了，这个时候哎呦，他看到根尘接触果然没错，整个就是一心，没有能所啊，能所是自己的分别心，他亲证这样的境界，相应到这样破除观。但如果你这个一破永破，那就成功了啊！那就像六祖大师所讲的，顿悟、顿修、顿证啊，悟到了最极处了，再不退转了啊，那就直了成佛了。但是如果是啊，有的人他还有烦恼习气重，虽然刹那能够见性，但是呢保不住啊。所以为什么有悟后迷，你虽然像有的人在49天的精进禅期有得到这么一个相应，入世以后啊被六尘境界一转又迷掉，所以叫悟后迷。所以往往在烦恼习气未断的时候，找一个水边山边在那里长养圣胎，保任这个境界啊，长养圣胎。所以这样的境界约等于啊这个原教里面的观行即佛，观行即啊观行位，刚才我讲那个开元节啊，悟心就是法界啊，这整个法界是你这一心三谛里，不必要透过第二念，你直驾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的，体会得很深，深深的觉悟。从这里起观行啊，原教的观行即佛，观行即佛里面有五品弟子位，随习读诵啊，弘华，然后旁行六度，正行六度，在这里面关照自心。那中门里面的破除观的保任相等于这样子，那保任成功呢，破重观不以万法为理，他真的六根清净，不以万法为理，证得相似真如，并不是说念念不退，没办法做到这样子，那就约等于天台圆教里面相似即佛，相似即佛，刚才是观行即佛，那相似即佛，相似即佛，那就是六根清净位，圆教实性位。所以在中门里面这个破重观大概是约在这圆教实性位的位阶，那这样入这个入世间和光同尘行菩萨道，一直这样用功达到什么呢？达到究竟圆满，念念不退，就像坛经里面所说的， 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在什么境界？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心绝不动，三不退的，念三不退。在中门里面叫做破牢关，就破生死关，那就是叫大彻大悟了，在什么境界都一样的。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啊，风鼓山相极，结火烧海底啊，真藏极灭乐，恒常如是。两座山被风吹的这样碰在一起了，那个结火把海底都烧干烧干了，你还是在真藏极灭乐，了不动心。哎，这个就是破生死关，破老关，三不退，在破重关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那这样在原教里面就是分正计以上的破根本无明，分正计以上的法身大事。所以中门里面啊，虽然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落阶级，但是为了祖师大德，为了慈悲，为了我们让众生有个依靠，有个入门，是全力的破出关、破重关、破牢关啊，这是全力的。其实中门的宗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的表演就是这样子啊，当时就是叫顿悟本心的，不落阶级的，所以才立了一个宗门啊，为无门为法门的啊，没有次第的。那我已经讲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门的弟子大概没有几个了，对不对？那今天中门弟子会这么多，有他权力的方便，所以包括达摩祖师也劝你们戒教务宗。那我们在研究禅宗永嘉集，这也是中门里面的次第修行的一个权力的方便法门。所以这个禅这个字，我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大家要知道，这个宗门的禅宗这个禅可以包含禅诺的这个禅，因为禅诺的最高境界就是宗门啊所讲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那禅诺有禅法啊，有禅学，有禅法，有禅境，禅宗的禅没有这些。直了成佛，那宗是派别，宗派派别的意思。你有一个派别，那他既然他派别呢，那一定为什么会有派别？一定有他的宗养，他有宗养。像显所宗，他的宗养是华严经啊；天台宗宗养的是法华经。那净土宗他所宗养的是净土三经，有讲这净土五经。那宗门里面呢，那既然以无法为法门，那为什么还要立宗呢啊？所以佛在涅盘经说得很清楚，真正的了义的佛法是不立宗的，因为一立宗就是变成污染了，心里有依靠了，真正的成就是内心无所依止，不依于有也不依于无，无所依止，本心的作用就是无上菩提。那这个禅宗，那是宗要怎么做解释呢？所以它的依止就叫你明心见性，彻悟本来啊，清正自己的本地风光，以这样为它的宗养。所以你有禅宗这两个字。那禅宗当然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它起源是在《大梵天王问佛结引经》，佛把这个正法眼藏啊涅槃妙心密付给迦摄尊者，所以迦摄尊者就成为我们这个禅宗稀土的初祖，阿难是二祖，这样一直传到了28祖菩提达摩祖师。 他从南印度香治国坐船西来，来到我们中国的广州上岸。那时候梁武帝啊，迎请他到南京啊，以前叫建安，迎请到南京，跟他相谈之下，以不投机，大家晓得这个公案啊，我就不再解释了。所以呢，达摩祖师就过江啊，我们现在看达摩祖师坐在一个好像叶子上，那是我们讲的瓜芒叶子啊，他踩在上面这样过江渡江，到了嵩山少林寺，在那里面壁九年，等待机缘。因为他传的是直指人心，无上大法，无上妙法啊！如果他在这讲经说法，就变成教下了，就不合禅宗的心旨了。可是到中国远不成熟，好吧，他就不讲了，等待机缘，找这种大圣根性。后来遇到了慧可大师，雪中跪三天三夜，又断臂求法，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然后得到达摩祖师的传法。所以慧可大师是我们东土的二祖啊，达摩祖师在西土算来他是第28祖，但是他在我们东土啊是初祖。慧可是西土算来是29祖，但是在我们东土是二祖。然后慧可在传真忏大师，在传这个道信大师，道信大师在传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在传六祖慧能大师。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从西土算来他是33祖，然后在东土是六祖，第六代的祖师东土。六祖以后就不再传一了，而传心地法门，传法了。为什么人心变了？怕以后要躲这个主义的啊，要能够希望当上祖师的，啊、会闹人命的、啊，对不对？不好看的、啊，闹人命的、啊、不行了、啊，所以再不传依法了，传正法言藏，不传这个依法了。那从六祖大师以后，我们中国禅宗，随着修学的方法不一样啊，那都是方便的方法，方便戒引的方法不一样，而分了这个5个宗派啊，五个宗派啊，有临济宗、归养宗、这个曹洞宗、云门宗、华严宗这五个宗派。这五个宗派的教学方式、前移接引的方法不一样，各个不一样。但是呢，扫除情势啊，明心见性的目标是完全相同啊，扫除我们内心的妄想分别的情势，它的作用都在这里，只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只是权宜之计的。所以因为有这么多的权宜方法接引众生入一圣了义的佛道，所以禅宗的弟子也非常的多，不亚于净土宗啊。那现在呢，这个临济宗是最兴盛啊，第二就是曹洞宗啊，以这个临济宗最盛啊。像星云大师、广清老和尚，他们都是临济宗的弟子，像维吉老和尚也是临济宗的这个弟子。那这个禅宗永嘉集啊，禅宗我就介绍到这里。那底下永嘉集的永嘉是个地名，它是永嘉县，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那这个地名那怎么会变成有集呢啊？它是指着永嘉玄觉禅师，就像我们讲的石头和尚，我们就知道石头和尚就指着 石头西迁和尚，因为石头就是一个地名，就在这个地方有大禅师，他的西迁和尚。但是在永嘉这个地方有个大禅师，他叫贤觉禅师，所以变成以地名变成他的法号之一了。所以有时候连在一起讲永嘉贤觉禅师，永嘉这个地方有个很大很了不起的大禅师，有时候就直接讲地名，不讲禅师的，不讲法号了，永嘉禅师人家就知道是他了啊。那永嘉贤觉禅师他的字是道明，他生在唐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在西元665年浙江省永嘉县这个地方。他的俗姓姓戴，他学佛的时候是金岩天台止观，早期他的金岩是天台止观法门。那我前面也大概跟大家做了介绍，后来他读了《维摩诘所说经》，发明心地开悟了。所以我常说我们心地法门戒教悟宗那八本经，默许会把这八本讲完，现在讲到最后这一本《楞伽阿耨多罗宝经》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去研究这个维摩诘所说经，他真的是正心体以后所显的大机大用。你看永嘉大师能够在这里明心见性，就这部经的重要了啊。他悟了以后，经过六祖大师印证一数节啊，然后第二天回到了温州这个地方教化众生。所以很多人跟着他参学啊，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真觉禅师，真正的真正的觉悟了，一数觉到六祖大师那个地方，一个晚上就觉悟了，是真正的觉悟的大禅师啊，教导很多众生入佛心要。可惜呀、啊，很可惜呀、啊。永嘉禅师在唐玄宗先天二年，也就在西元713年入灭，世寿只有48岁。所以他圆寂以后啊，玄宗啊，唐玄宗谥号他为无相大师，所以人家说啊。如果是永嘉贤觉禅师，如果他能够生命再长一点的话，说不定我们宗门里面就不只有六祖大师，以后就不只有五个宗派，说不定还有个第六个宗派。那就如何把天台的止观法门跟我们宗门的心地法门啊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前移方便明心见性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啊，这是全力的方法。可惜他英年早逝了，很可惜呀、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菩萨不灭因果啊，我相信十方诸佛一样非常的惋惜，希望永嘉大师能够寿命更长一点，能够振兴这个佛法啊，来续佛慧命呢、啊。可是没办法啊，他。这个48岁就圆寂了，谥号无相大师啊。这一本《永嘉禅宗永嘉集》就是贤觉禅师他的著作，这是讲禅宗的修因啊。他是以天台止观融合禅宗心地法门啊，这样来修定心的一种方法。那底下。唐圣水沙门贤觉传啊，这传就是写作的意思嘛。那唐朝圣水这是地名，也是在永嘉的属境里面啊，像我们现在某一乡某一村某一地啊，这某一村啊，这 是某一个属，某一个它的属境，它里面的属境，它的境里面的地区里面的一个地方啊，它圣水沙门，沙门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勤习，勤习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是勤习沙门啊。这沙门这两个字是指出家人的通称，出家人都可以通称叫沙门啊。那如果是出家人，我们一般的比丘、比丘尼啊，这出家人的称号的通称，比丘也好，比丘尼也好，都可以沙门作为通称啊。那贤劫传，永嘉贤劫禅师他的写作，他的著作的，我们请看底下大章分为十门，悟道自疑第一，夫义修道先息立志，即事事疑者，张夫鬼性故标第一目道疑事。那我们现在讲这部经的序啊，这可以说它的序分啊。前面第一个这个目道之一跟这个戒骄色欲第二，这都是属于我们本集的细分啊。那这一篇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大章分为四门，大章是指成片的文章，它不是短短啊几句而已，是成片的啊的一个文章，我们称作为大章啊。这个大章也就是指我们的永禅宗永嘉集，它一共分为十门啊。这十门是十个门径，叫你明心见性的门啊，十个门。这十个门不是十条路啊，它是有次第而入的，所以我才讲前面两个是细分，中间啊。那这个对不起，前面三门是细分啊，前面的三个是细分，中间那五个门是正中分，后面那二门是流通分啊。这个一共分成这十门啊，十个门径啊，这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这样层次而入的，叫你能够啊，正果的，所以这是修因。到了正果的，永嘉正道歌可以给你印证你的心地。那悟道自疑第一，那当然，你要学习佛法，你当然要心求、追求这个无上菩提啊。所以这个悟道这两个字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悟道。因为这里的道是指无上菩提大道啊。啊，大家晓得道有人道，有天道，有声闻道，有缘觉道，有菩萨道，有一佛圣，就是无上大道啊。人天圣是方便说的，对缘未成熟的，声闻缘觉是啊，为菩萨道打基础的。菩萨道是为一佛圣打基础的。那宗门里面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那当然这个大道就是无上菩提大道，是成佛之道啊。所以这个悟道是要一心追求无上正等正觉，这是第一。像《金刚经》，悉菩提所问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一样的，是悟道追求的无上大道的自疑。那个自，你要有一种自愿啊， 无怨无悔，再怎么苦都要都能够忍受啊。所以古德常说，若欲成为法门龙象，一定要先为众生做牛马。所以什么叫大圣？大圣就是你能够去做，能够去力行菩萨道，六度万恨大圣佛法。什么叫一佛圣？就是你这样做的因缘成熟了，能够称性起用了，没有任何一点的依止了，能够称性起用，全性起修，普度众生的一佛圣啊。那你大圣就是要力行六度万恒，能够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那当然你要有自愿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要发四逢四愿？这个就是志啊，你的志向。那仪是个准则，一个标准，志仪。所以你要追求无上正等正觉，你的最起码的标准，那是第一，要把它定出来。如果你不到这个水准，没有这个标准，你只是有口无心的，这不行的。所以这第一，这讲的标准定在哪里？学习无上妙法，中文的无上妙法，你的标准一定要定出来，这第一。这底下说明，若欲修道，先悉立志啊！你要修道，一定要立下志愿啊！这个志愿，真的叫非将相之所能也呀、啊！我们讲出家这件事情是大丈夫之行啊，非将相之所能也，而不是。啊，这个剃个头换个衣服就出家，不是啊，出烦恼的枷锁啊，是断见思惑啊。将相去外面作战是打外面的敌人啊，阿罗汉名字叫杀劫，是杀内心的敌人啊。刚初学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学佛常常很矛盾，这个事情要做啊，因为你习气嘛，你要去做，也许这个是恶事，你要去做，恶的习气，但是有个心就告诉你不可以做，不可以做，对不对？自己打自己，白夜跟黑夜在那里征战，不可以做，在那里挣扎的时候，突然又跑出来第三者说不可以做，听懂不懂？好了，不要做了，对不对？很难过，对不对？啊，所以你的内心常常有三个人，一个叫你去做，一个不可以去做，在那垃圾，最后跑一个那个。下定决心不可以去做，那个第三个人就是立志，你那个愿。所以三种力量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愿力不可思议。当我们的业力现前，佛力要帮助你，业力现前你会堕落，佛力要帮助你，两个在那垃圾，那个中间就是你的愿力啊。愿力一加进去，那个愿力就是第三者，再叫你去造业，那个是另外一个的业力，另外一个是不可以不可以，那是佛力，另外一个是决定不可以，那是你自己的愿力。所以决策在那里，就是你那念愿心，那种很难过，刚开始很难过，所以入道都是很难过的啊。没有一个人说一修行就很快乐，所以我常讲那个一行道一修行就很快乐，那是要到相似记，那就很快乐了。相似记佛啊，那到了真正很快乐的修行，那就是大圣见到无功用行，那是一行道。他天天快快乐乐的成佛，所以他已经不在乎啊成不成佛的这桩事了。这样快快乐乐游戏法界啊，度梦幻中的众生游戏法界，这样成佛的，原初住以上啊，刚开始的入门。断习气啊，自己打自己啊，要那个很恒深的愿力才行啊。所以要先悉立志啊，即事事以归啊，这一定要皈依三宝啊，然后奉事师长，要对三宝要非常的尊敬啊。所以墨学劝大家读这八部经以前，我先劝大家 要先对佛法有个大纲的认识，所以劝大家要先读净空老法师他讲述的，人家记下来的一本书，叫做《认识佛教》，一定要看这本，这本很容易明白。那第二本就要看《佛学入门》啊，那这本是由啊那个马来西亚一本啊一本做的《佛学入门手册》，还有加上老法师净空老法师的那个认识佛教，还有加上雪公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的佛学十四讲，再加上方伦居士的啊他讲的那上中下的那个佛法的进阶，把它融合在一起，分42章这样把它编录出来的，让大家从有一个次序这样而入的啊。这本是墨学把它编的啊，但编的不怎么理想，但是也可以帮助大家，它里面也有部分很深，所以为什么说是先要看佛认识佛教再来看这一本，这一本就把佛法它不是迷信，它这种教义提醒你的正信的观念，对佛法做一个轮廓的认识。这本书有很多地方都拿去当课本啊，当课本。然后这一本看完了以后，你就要看《阿难问四佛吉凶经》。阿难问四佛吉凶经，这一本《阿难问四佛吉凶经》就是四佛疑则那一种这样的层次，佛学入门的根本。这本看完了以后，你就要研究佛疑教三经。以前啊，李老师啊，李居士他正在讲这三部疑教三经，这佛疑教经、42章经，还有8大人解经啊，先出远离，叫你觉悟。然后有了这种基础，远离的基础，再深入谈经，一直到楞伽阿耨多罗补经，所以有个基础，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有个基础。第一个先四思疑则，有个基础，怎么来皈依三宝，奉事师长的依归，然后彰乎鬼信，将来彰明佛法的教义，鬼信，一个鬼则的教义，你才会听呐、啊，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分恭敬一分收益，不是叫你一定要去恭敬某个人 啊那个被人家恭敬的人，如果自己定力不够很危险，说不定他自己先倒下来啊。那是真的只是你彰乎鬼则，你真的从内心产生了恭敬，他的话你才会听啊，你才不会起疑啊，他叫你这样做你才会这样做啊。那当然啊，在末法啊，以前达赖喇嘛来我们台湾演讲，他也告诉大家，你要依止一位师父、啊、或者老师，你一定要看他3年，看着他啊，看的是言行一致啊，表里如一啊，不要讲一套说一套，讲很容易啊，对不对啊，讲拳法很容易啊，可是他不一定会打架，为什么打赢人家不一定呢、啊、讲拳法天天看拳谱，我常常在讲啊，你没有经过历练，没有经过两个对打，那不能化成你自己的真功夫啊，真本领啊，你天天看拳谱，你可以讲拳谱第一招怎样，但是你不会打，对不对？你看那个大学教授讲人印怎么拆怎么着，他不如一个那个保养厂的师傅啊，保养厂的师傅他把它拆一拆自己合起来啊，你叫那个大学教授把人印拆一拆，他合不起来，合到最后剩很多螺丝，不晓得从那里跑出来，对不对？他合不起来了啊，所以他就告诉你先看，观察3年，觉得可以，那时候真正要一心一直听他的话。 所以才张乎鬼则，你才会鬼信，你才会听他的，听他的话才可以成功。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个金刚上师，他是真正得道的，啊，看起来其貌不扬，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天天也是吃饭睡觉讲课啊，但是他慢慢在啊，将来熏习啊，他的学生跟着他慢慢熏习，慢慢在转变气质，自己在转变气质自己不知道。有一天，这位金刚上师跟着大众啊，他从教里面搬出一个啊，都是那个倒刺的啊，一个像钉床一样，那个钉床都是倒刺，有那个像鱼钩那个有倒刺的那个钉床啊，放在那个树底下，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放在树底下，然后他告诉啊。他的学生，所以谁肯听话，跑到树上，朝着那个钉床跳下去，哇！大家一想，这跳下去还得了？不变成千疮百孔了，对不对？这还得了？太可怕了，对不对？比地狱的刑还可怕啊！没有人敢，一个弟子起来，跑到树上，嘣就跳下去了。他师父神通的一只啊，神妙的手。接到地上安安稳稳啊，皮都没有破，对不对？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当下彻见本性，我执破掉了，身见破掉了，那位学生对他有信心，他就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张乎鬼信的一个例子，他干啊，你才可以依教奉行。故标第一，目道一事，所以把这个标出来啊！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追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标准啊！你的志愿，你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先把它标出来。那戒骄奢逸第二，初虽立志修道，善事诡异，若三业交涉。妄心扰动，何能得定？故次第二名戒骄奢逸也。第二就戒除到我们的贡高我慢，骄傲心过贡高我慢。所以你看佛陀当初那王子要出家，他还叫他慢一天啊，先把那个理发师优婆离多先把他剃度，然后等王子要出家，说：“哎，他是你的师兄，跟他顶礼，对不对？”去掉他的骄慢，他心里想：“哎呀，他以前帮我理发了，现在变成我的师兄，跟他顶礼。”去掉，折服他的慢心，慢心增长我执啊，啊，那完全跟道别离啊。所以只有读书很危险，没有真正去历练很危险，真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听经，喜欢去深入经教，但是不喜欢去改过，不喜欢去力行六度啊。读经就是看前谱，对不对？啊，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第四招，看前谱，看得嚯、哦、很高兴，好像看得滚瓜烂熟，以为是嚯、哦、这一套拳已经学得很厉害了，结果出去被他打得满头包，就是这样子。所以看拳谱要怎么把这个拳谱化成你的真功夫，就是戒六度啊，而且真正去断恶修善，戒六度这样去行啊，拳谱里面的东西才会化成你的。如果你看拳谱就以为你哦不得了，我已经懂太多了，眼睛长在头上，对不对？就惨了，我执我慢生出来了，这一生修行完蛋了，你得的是一个自见，是属他人珍宝啊。所以第一个戒骄傲啊，骄傲啊。所以出了家，为什么三一一波还有啊起时气到骄慢，目的就叫你气骄慢、啊、 慢心没有了，身见淡了，我执淡了，我执破了，就证阿罗汉果了。所以第一个计较慢，有奢逸啊，奢侈，虚荣心，好面子啊，爱面子，爱虚荣，这是我们一般人，尤其像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啊，出门不管是啊。有钱没有钱，先买个汽车，而汽车嘛，啊，有的没有钱，那种租的，租名牌的，对不对？啊，出那个高级车房，爱面子，出门还要挂啊，有时候挂一些考表，还要假装这样摇一摇给你看一看，对不对？那个我戴的是满天星的，对不对？啊，还摇一摇，啊，那有时候呢？啊，他手上挂一个五卡拉的戒指，他还要这样比，哎，这个地方给你看他五卡拉的戒指，对不对？那比一比，对不对？爱面子，爱虚荣，啊，人就是啊，这样比来比去，爱虚荣，爱面子，苦死啦！你看出去的皮包，一个要20几万，一支钢笔要20几万，你看今天有个叫赵某某的，对不对？啊，我们的驸马爷，对不对？今天为什么会啊面临的将被判刑的这种果报的害面子啊？皮包多少钱？笔多少钱？啊，只是为了这样啊，搞得自己触犯了刑法，真的可悲啊！所以修行人真的保暖就行了，不要跟人家比。内心要谦下，保暖就够了。这第二，要改掉这个奢逸啊，这都是从你心生出来的。你的自大狂啊，你的奢侈心，爱面子，爱尊荣啊，这都是我们的心意，你变出来的，根本没有啊，就是被这些绑得死死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舍掉。所以初虽立志修道。前面虽然讲也会立志修道，但善事诡异，哎呀，也知道啊，应该用什么心态，怎么来奉事师长啊，怎么来用功。但是三业交涉，如果你是身口意三业啊，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奢侈，非常爱好虚荣，爱面子，爱尊严，爱跟他比高下啊。住到什么地方，希望人家尊重你，希望人家对你好，希望大家恭敬你，这都是奢啊！这样你的妄心扰动，何能得定呢？ 啊，这样你的这个心呢，时时都受环境的影响，你心怎么得定？稍微人家一点啊，不尊重你了，怎么样了？你马上就不高兴了啊！这个道场我不要去了，怎么样？这不是很糟糕啊？以前有一个状元，那罗状元。他去出家，他把那个玲珑绸缎呢，去换了人家工人粗布粗衣啊。嗯，他到寺院里面出家，人家看啊，哎呀，这个工人嘛，好吧，叫他到厨房去啊。他到厨房就天天洗碗呐、啊烧火的、砍柴的，他做这个工作。如果他今天是穿了玲珑绸缎去啊，然后哪是个名片，我是罗状元，对不对？对不对？名片还有好几折，对不对？一张还不够，好几折，哦，表示自己身份不一样，人家一定请他。哦，你这个可以当家师或者什么师的，你看他会成就吗？他请我换下一个初一初步啊，将来做苦工，最后他真的开悟了，啊，整个寺院他开悟了。开悟的时候啊，他看到他打破多少盘子、多少碗，叫他的儿子，他儿子当状元了，啊，当宰相，叫他儿子。啊，拿来赔，因为他没有钱，他拿来赔啊！你看他正果了，明心见性，这样的人才行呐、啊。所以戒骄奢第二，所以假如这三业骄奢，妄心扰动，怎么能够定啊？故次第二名戒骄奢一也啊！我们修行由戒生定，由定而开智慧啊，所以心一定要能够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